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3月6号了，星期天，农历是正月28。那么下个星期三就是初一，希望大家多吃素。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
喂。
班长。
哎。
你们听这么响？
请讲，我听得见。
喂。
听得见。
班长。
啊。
很小声啊，好像，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来这儿，不好意思，等一下，等一下，我来这儿，从来插起来，我说的是，喂，你好，听到，听得到是吗？
听啊，讲啊，听得见。
好，刚才很小声。
啊。
好，亲爱的，我想问一下，就说我爸爸哈，就刚。那前段时间病了嘛，现在我这个小房子烧了几十张了，放鱼给他放了，哎，那两天就有点严重了。
你现在知道吗？我现在问你一句话好吗？临时抱佛脚，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啊？
对。
你要记住了。你这什么毛病都是到了已经爆发了，你们在求啊念啊，所以很多人跑到庙里去也是的，求了菩萨怎么不好啊，菩萨你怎么不好啊，我告诉你，你跟我记住了，你这种侥幸的心理没有用的啊、哦！我放多少生啊，你借钱来放生好了，不是数量的问题，是用心，听得懂吧？
我知道，
知道了。我跟你讲，你自己修行修了多少时间啊？
我两年，快三年了。
快三年就修成这样啊？
啊！
你自己要懂啊！你就是吃药，你也不叫不能一下子吃下去的。你爸爸这种病，因为他是慢慢业障爆发，那你现在念小房子也好啊，放生也好，只能慢慢让它消。听不懂啊？
我听不懂。
怎么可能一下子好了？一下子好，一下子医院都不要开了。所以很多人迷信不行的，要懂得原理。我们现在求菩萨保佑，是慢慢消自己的业障，不可能说鱼放下去，小房子烧下去，马上就好得不得了，马上好得不得了，有的，因为人家功力好，人家根基深。人家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很多人业障已经非常非常重了，所以他就是小房子烧下去，这个灵性觉得不够，还继续搞你，听得懂不啦？
我听得懂，对，
啊、
因为他77岁了，已经过了一，上次你帮他已经过了一关了，
过了一关了，过了一关又来了，就说明他心，说明他的心还是不纯。听得懂吗？
他都不信他。
哎，心不纯，我告诉你，心不纯洁啊，脑筋乱想。你就是个病人，你睡在床上也可以想女人的呀，那叫心纯呐、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这个道理，叫他要老实，好一点了，马上骨头轻了。像这种问题，
都在床上
啊，要在床上的话，我问你，睡在床上能不能动脑筋啊？好了，现在你睡在床
上，叫他泡脚啊，他不泡吗？后来现在不能走了，现在就你说过了，但是他就很怕，不听，没办法。
早就叫他听话，他为什么不听啊？叫他还能走路的时候嘛，不泡。
我妈的话，他就不听，他就听医生的话。
啊，那就让他看医生嘛好了，没办法了，就让他听医生的话嘛，叫他去听嘛好了。他不相信是吧？他到现在还不相信是吧？
他有时候叫我救他，叫我回去救他，说。
哎，救不了的，不相信的人救不了的，没用的。嗯。听不懂啊？不相信的人救不了的。
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没办法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多少次了，不相信的人救不了，明白了吗？嗯。
明白。
好了，没办法，好好努力。
我还想，还想，我再请问一下。今天就是早上我做了一个梦，因为昨天学员来小房子，好，今天早上就做了一个梦，我平时很少做梦，做梦都记不到，好像梦见好像山上有点那个蘑菇啊，好像有点烂的，跟小房子有没有关系啊？跟我学员的小房子。
有蘑菇烂的，哎呀，蘑菇烂的话，就是它的果不好啊，哎，很麻烦的。
好了，不敢用了，对。
哎，麻烦的，绝对不能用。这个小房子，如果梦中很清楚是小房子的蘑菇烂了，那这个小房子有问题啊？
没有梦中没有小房子的事，就是只好像踩了个蘑菇，但是我怎么这个蘑菇怎么烂的，没什么好的。
啊，那就说明他的命根还是有问题啊，有腐烂现象，命根有腐烂现象，说明他在过节节很难过。
就是说，我是想问，这个跟小房子有关，还是跟我爸爸的有关呢？
跟你爸爸身体有关。
那跟我昨天结缘的小房子没有关系。
没有。
那我这个小房子可以烧的哈，就是。
你这小房子是法师。
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我都，还有，我想说，就是我后来就在。你念经大悲咒，今天早上起来念经也不太顺。在这念大悲咒的时候，我心里想，我说先说拿几张来给我先念一下。
你少，
然后跟着我一下照着，然后到厕所里再念大悲咒，我是觉得是不是
小？你少烧了，你少烧了，结缘的小房子少烧了。现在很多法师的小房子都不可靠的，骗人的。
对，我也知道。
所以不要再结缘了。良莠不齐啊，听不懂啊？现在我告诉你，烧下去更重，很多人小房子烧下去毛病更重，就是这样。他们在很多不好好学的人在作孽呢。我上次看了一个，上次在印尼看到一个，你靠自己念吧，靠别人靠不住。上次看见一个法师。
我知道，我
昨天
都醒了，一直两年多四点钟醒了，都是一直都坚持的。
真的，瘦的嘞，
就是我
最近
变得不太好，真的
是不太好。一个法师就是被我们在东方电台点过名的，他皮厚的嘞，照样来看我，瘦的嘞，那个样子哪像一个法师啊？我们人没下去了，我看他魂已经下去了。哎，不能练财的。啊，小房子不能乱念的，
我
没念，乱点，卖钱，你不是开玩笑？哎，好好自己念吧。好了好了，嗯。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菩萨，感恩台长，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好，谢谢。
嗯。喂，你好。
Hello， 师傅你好。
你好。
啊，师傅，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
请讲。
啊，请问如果家里哈、有挂着大悲咒啊，在祖先祭祀的时候，我们请那个祖先牌位上来供奉的时候，需不需要用红布把他的大悲咒盖掉？
嗯，用不着，大悲咒没问题的。
啊，大悲咒没问题啊。
嗯，
好。OK， 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佛台旧的话，要换新的，我们需要把那个菩萨像移下来吗？请问需要注意什么吗？
佛台什么旧了？
旧了，就是我们要换那个桌子啊。
嗯，全部请到另外一个桌子上，把红布包好，把红布先摊在另外一个桌子，临时把佛像全部按照原位移到那个桌子上，然后把桌子另外一个新的佛台换上去。
啊，然后我们在移之前，我们要跟菩萨说什么，行吗？
要讲。跟菩萨讲，今天我移动桌子，请菩萨原谅，如有得罪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好了，
OK。然后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梦见那个石头嘛，把我们把石头敲开，然后我发现里面有一堆金沙，一堆金沙，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很简单，这就是你好好的努力学佛，再硬的石头也能打开，打开之后里面就看见金沙了，你要好好的珍惜。也就是说当你开悟之后你会得到很多的利益。好啦，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啊。对啦，你怎么嘴巴蛮会讲的，
突然讲到这句话
金石为开
啊啊。然后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嘛，身体都周围都有一层光保护着我们嘛，是吧？有些人他们的光会比较漏，比较薄弱，有些人他们的光，他们就是气场就是有破洞嘛，请问这种事通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前世根基，今世修为。好啦，
哦 OK、就是还是要多念大悲咒了。
对啊，基础啊。
好啊，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同修他梦见嘛，就是菩萨的光影身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他嘴里在念着大悲咒，哎吧，是不是大悲咒，是礼佛？请问是不是他的礼佛念不够？因为他现实生活中这个同修他的礼佛是每天五片。
嗯，礼佛五片够了。嗯，
够了，就是可能他就是念到他的意思都在念礼佛。
就是叫他礼佛念得认真点就可以了。
啊，念得认真点。
嗯，
好。啊，还有下个问题。啊，有一位同修啊，他就梦见他拿起师父的白话佛法，然后他翻到白话佛法的封面的背面都是写着一些佛言佛语嘛，然后他读到最后一行就是写着天上下来的就是要打魔，请问因为是读着白话佛法嘛，是不是这个魔是指他的心，是指心魔？
心魔呀，嗯，心魔。
对，就是要叫他注意，就是要
不要乱想，不要乱想，去除自己心中的魔障就是打魔。比方说啊，人家都在占人家便宜，我不占便宜，因为我是学佛人，你是不是把心里的魔障就打掉了？
哦，好，
啊、
就是好 ，OK。然后还有一个梦嘛，就是他梦见一个黑色的一只龙在天空盘旋着，然后对他说了一些话，可是他忘记说什么了。然后这只黑龙就用自己的爪在他的肚皮画了一个口子，梦中的他是没有闪避的，然后他被爪画的时候还觉得疼痛。后来这个黑龙又给他一样东西，是类似金色的罗盘还是指南针之类的东西，请问师傅这个梦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意思，这个就是叫他精进啊，叫他努力，菩萨一直在关心他呢。
哦，然后被龙抓伤也没有代表着，
这个龙抓伤的话实际上就是龙就是他的护法，他不精进啊。
哦，
嗯，
哦，就是要提醒他，叫他精进。
对对对。
好，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同修他的体质比较敏感嘛，然后同修他在上班的时候会经常感觉到头晕，下班后就不会，他感觉是同事的气场影响到他，请问在念大悲咒的时候该怎么向菩萨祈求比较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这种办公室人气场不好影响他的话，情况这种情况特别多的，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跟他一碰到就会头痛不舒服，这个人的气场严重影响他了。
因为他们都是没有学佛，可能他们说的话那些啊，
对，
都不是跟他的
很无聊
一样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
啊、对对对，
最好自己跟菩萨讲，请观世音菩萨慈悲给我智慧啊，我现在要避开这些啊非常无聊的话语，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就可以了。
对对对，好，好啊啊！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嘛，就是我经常看到一些，有时候看到一些案例嘛，就是有些少数的一些同修嘛，他们通过心灵法门三宝啊，许愿放生念经，把那个病治好了，但是有些同修还是过后还是因为那个癌症又复发往生了。我就在推测这个背后的原因嘛，就是有个想法，请师傅纠正一下吧。就是有一些同修嘛，他是癌症患者，他的命根当中是寿还是有的，只是这个癌症是在他命中一个大关，比如我们平时说的369嘛，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就是 这一关算是过了，啊，他的命还是有，他会继续活着过去。但是，所以他们这种人，他们真的癌症好了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不会那么容易走人了。但是有些同修可能他们是癌症患者，他们其实他们的寿命已经是完了，他们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治愈了癌症，在往后寿命其实都是靠这积功累德而延期寿命。像这种人是不是要特别精进？那至少比以前之前都更要精进。
你的问题啊？
嗯，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有些人他们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嘛，我们的癌症他是一个关，还是他是一个好像
关也有啊，
这个
关也有啊。你这个一个人不停的在有劫难的呀，等到有劫难的时候你化不掉嘛，你就出事了呀。
哦，
明白了吗？
就是，有些人他们以为癌症好了嘛，就觉得哦好了，我这一关过了。其实他不知道，其实这个我这个人其实他寿命已经是没有了。
对，
往后的寿命其实都是要靠积功累的来延期寿命的。
对对对，
所以有些人他会无缘故的，哎，好了，他就可能会放松一点啊，会懈怠一点啊。
对，绝对不能的，记住，
复发了，
生过癌症的人基本上下面都挂号了。
哦，
听得懂吗？
了解。
啊，就像一个人进过监狱，这个监狱里面档案里面就有他的名字了。这个人如果只要在外面一犯罪，马上就判刑了。嗯。
就是有人在监督他，就是你这个人已经是有名字，容易在被注意，然后容易被再抓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
好，啊，还有，这个最后一个梦啊，就是梦见就是在关卡，然后那些警察吧，就做帮他做全身检查，就是看他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然后检查完了，那个人就走过去了。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代表一个关卡已经过了？
对，这是的，说明
他的关，
说明他过了一个小关。嗯。
哦，过了一个小关。
嗯嗯。
好了，师傅，没有问题，我的问题完了，谢谢你。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嗯。
Hello。
嗯。
Hello。
哎，你说呀，
师傅，你等啊。
嗯。
Hello， 师傅。
啊。讲吧，请讲。
喂，师傅。
哎，请讲。
你好。
嗯。
啊，我想问一个梦境。
嗯。
啊，师傅，请问梦境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啊，以前人家结婚的那种轿子。
啊，做梦做到轿子啦。
对
啊，做梦叫做轿子，好事情啊，家有喜事啊，啊，
家有喜事哦，
啊，
哦，因为我梦见我就我爸爸跟我说那些轿子是我哥哥两个孩子的，
啊，这就说明两个孩子受到庇应了，嗯，
什么？
两个孩子受到庇应，好的，
哦，受到庇应。
嗯，
就是我看到那个轿子就是红，就是用红布做起来，整个轿子都是红色的。
啊，对啊，那不就要受到庇荫吗？嗯。
受到庇荫啊！哎，感恩师父。
讲啊！
哎。啊，王啊，师傅，请亡人的忌日可以提早办吗？就是提早替他办忌日。
不要经常，时间最好比较巧的，
啊，不要经常。
因为这个事情你要是提早的话，他来不他出不来的，因为有些亡人在下面管得很严的，他出不来，啊。
啊，是的，感恩师傅。师傅，请问一个家可以有几个钟？就是时钟。
啊，多点没关系的，嗯。
啊，多点没有关系。
没关系的，
嗯。啊，房里可以放啊，可以放钟吗？
都可以放，都可以放，你只要不要人家送你的就可以了。
哦，不要人家送就可以了，
啊，
是自己买的可以。
啊，送不叫送钟呀。
啊，对对对。
啊，对对对。
师傅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比如说要跟小孩子解释这个化解啊，就是小朋友要解释这个化解，该如何跟他们解释这个化解的意思，比较用浅白的方法。
化解啊，化解嘛就是解决呀。
啊，对。
化解嘛就是想办法慢慢的解决，就叫化解啊。
哦，那么比如说啊，像有时啊吵架要化解恶言啊这些啊，该如何跟小朋友解释更明确？
就是说吵架了啊，要慢慢的，他们听得懂啊，慢慢的啊解决啊，慢慢的解决，碰到事情大家坐下来商量商量，好好的讲，好好的说。啊，慢慢的解决，那么就叫化解啊，听不懂啊？
啊，感恩师傅。啊啊，这样啊，没问题的，感恩师傅，
再见，
再见，感恩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稍等，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学佛人如何调节阴阳五行的平衡？
学佛人实际上学佛本身就是在调节。你比方说你不学佛的时候脾气很坏，说明你啊在心中阳气比较重，阴气比较盛。对不对啊，你学了佛之后你知道了调节了啊，不吵不闹，大家好好讲，忍辱精进，这已经在调节了呀。所以学佛实际上是最好的调节阴阳五行的啊，因为就算你风水再好，但是你不如念佛念经好啊，明白了吗？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再问一下，那比如我们金木水火土五行，有的人土多，有的人水多，有的人木多，就是都是通过学佛念经就可以调节了，是这样吧师傅？
对啊，你只有菩萨的能量才能化解这些啊，水多啦木多啦啊，实际上你靠家里多放点木头啊多放一些这些水啦，实际上只能暂缓调节，而不能彻底解决，而念经是彻底解决的一条路，明白了吗？
哦，你明白了。那是否同样有的人缺水，有的人缺木，有的人缺金，念经也是给他补充这些，是这样的？
对啊，对啊。你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缺金的话，一般不学佛的人嘛，就身上带着金呀，带着金嘛也、
哦、
也是只能一点点好呀。那你说你念经文，你是把菩萨的金光洒在自己的身上，你说这时候你还缺金不啦？
哦，不缺了，不缺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有一师傅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百姓难移。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是否决定了自己有些事情很难跨越和改变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多的毛病，的确是很难改的。如果你不下苦心，就算你学了佛你也改不了，所以人家说狗改不了什么什么的，听得懂吗？
哦，
所以实际上
哦，那明白了。
他就意思说你这个人，如果你不往境界不往菩萨这里去，你就像一个畜生一样，他是改不了他的习性的，人也很难改掉他的脾气。所以很多人像动物一样的，很难改掉自己烂脾气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比如上辈子在某件事情做错了，这辈子遇到同样的事情还是继续做错，要修出六道轮回需要愿力为导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师傅？
愿力为导向就是彻底要改啊，就是我自己怎么恨自己啊，你这个毛病怎么改不了的啦，对不对啊？很多男人，
对对对对对
啊，在好色的方面啊，嘴巴里说我坚决不要，坚决不要，看见女人他就熬不住了。啊，你说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你怎么就改不了？还有很多人啊，糖尿病，啊，看见甜的就要吃， 啊，对不对啊？
对，
那这就改啊，你看见了你就不要去看啦，啊，要咬咬牙呀，否则你身体不好啦。还有很多人拼命要钱不要脸啊，看见钱就拼命的要，看见有钱的人就是不像哈巴狗一样的，点头还要跟在你后面，啊，对不对啊？
是
啊，这种人，这种人，你说要叫他改毛病很难不啦？当然很难了。
嗯。
啊，
对对对，
清心寡欲，不要去，不要去沾有人间呐、啊，还有畜生道那些啊，为了欲望而来满足自己的那些、啊，这些条件来促使自己的内心的转变，所以这些就是属于受不了外界影响而影响内心的啊，那些没有修得好的人，所以他当然是很难改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听得懂吗？
是。听得懂。那师傅，比如社会我们受五欲六尘所染，我们尽量的避开五欲六尘，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啊、你今天钱方面过不了关，不去看钱，不去动钱，你就慢慢过关了。今天你女色方面过不了，就不要去看女人，对不对啊？少接触女人。
对对
啊，然后你今天在官上做不过不了关的，我就不去跟人家争，不去跟人家求，我就不做官，那你不就没事了吗？啊，
哦，明白了。
啊、所以很多贪官他抓进去了，他还不卖账，他嘴巴里还要说，哎呀，我下辈子再也不要做官了。实际上不是做官的问题，做官可以清廉，你为什么不清廉啊？啊，
是的，是的。
啊、
那是否如果一个人像焦裕禄、焦裕禄这样的？听这样的好官，他在人间为百姓造福，没有学佛，但是他最终也会成为菩萨，是这样吗师父？
会。焦裕禄如果真的是这么好的话，像雷锋这个就是菩萨、嗯、我告诉你，他在人间做的行为已经受到啊千万亿众的大家的欢迎，大家的公认，这种人以后走掉一定做菩萨，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嗯，
是否有天上有莲花的人，如果一生福报功德不够，业障较多，或者是在临终意念不好等缘分不足，依然有可能轮回，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有莲花并不代表你已经成功了，有莲花只不过你有这个种子。
如果轮回投了天道人道或者是地府，他的莲花会怎样呢？
这莲花下来了呀。投了、
没有了，是这样师父？
没了，重新修了。
好，重新修了。
因为等到你投人的时候，他的莲花就帮助你投个好人家了呀。
哦，也有这一功能来说。
啊，那当然了。
不够。
啊，就等于你家里没钱了，虽然没钱了，但是你最后买家具，家里就剩这点钱，你总归要家具要活吧，你总归先拿出来用吧，用掉了嘛就没了，一点钱都没了。
哦，没了。那是否同样他投到天界，上了天界，他这朵莲花对他现在天界有什么作用呢？是否
他能够上到天界，这朵莲花也没了。
哦，也是帮助他的，这朵莲花这朵、
啊、因为你怎么会上天界的、哦、就是这朵莲花帮了你呀、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现在就要到春天了，春天的时候不是放，现在都是鱼啊，都是有籽了，是吧？如果我们放的大鱼，就是大肚子带籽的鲤鱼啊、鲫鱼啊、黑鱼啊，这样的话，那它放松带籽的就放很多，那这样的数量是不是天官帮我们统计数量？我们违法估计啊，是吧，师傅？
对对对对。你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救出一个怀孕的母亲和救出一个普通的母亲，哪个功德更大了？
我怀孕的。
啊，好了。你救出一个怀孕的母亲，你一个救两个了，还不懂啊？
哦，那他那个数量是不是非常多？这样，天官给我们统计了，是吧？
那当然了，
这些就是。
你天非常多的话，天官就会帮你统计啊，你这就是功德呀。但是这里边有一点，你无心、无心的去放了，那你这功德就比较小。如果你有意知道她怀孕的，知道她有很多的子的，那你把她救下来了、那你功德就无量了嘛。
哦，那是我有的同学问，
比如我放生许愿放生2000条鱼，那这买了十只10条那种怀孕的带子的鱼，那看到子里很多，当然很多子了，超过2000的话，那这样它算完成愿吗，师傅？
这个应该也算的啊，应该也算。
也算。
但是呢，像这种呢，不要用这种方法来投机取巧。本来修心放生，
对对对，
就是一种布施。那你多布施一点，不是蛮好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呢？
对对对，不要用这种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是吧？
你用这种思维考虑，你本身就比较烂了。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嗯。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现在很多同修嘴巴上说相信菩萨的存在，但是现实修行过程中根本不相信菩萨的存在，比如每次上香都在求，其实这种求就是一种不完全信任菩萨的存在，而且自己还知不到，如果你真的相信菩萨的存在，不要去求，你就该做好你做的事，好好念经，好好还债，好好放生，好好度人，其他的事情全部交给菩萨管好了。师傅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要提高这个境界来认识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那当然了，当然了。你如果当然了，你不能说你不相信，你是相信的，只是你相信的是什么？相信的是自己人间的一切。我相信的，我要在人间把这些事情做好，要赚钱啊，要有名，要有利，要顺利，这是这个概念，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法会现场提升境界，提升的特别快，会开很多智慧。这和法会现场诸佛菩萨的加持分不开。请问师傅，不同菩萨的加持，开启众生境界智慧方面是不同吗？比如弥勒菩萨的加持是让我们增加我们的度量，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是增加我们的慈悲心，是这样吗？师傅？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但是你要记住，凡是菩萨他都有智慧的，
都有智慧
啊，没有智慧的话就成不了菩萨了。
明白了，师父，比如您的法会地藏王菩萨来了，就加持我们的这种愿力，
对，就是这样，大愿嘛，这大愿的菩萨嘛，他就是大愿菩萨嘛，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嘛，对不对啊？
明白了。那师傅，您记得您说那一次有一次法会说福禄寿来了，那这就是福禄寿菩萨给我们带福带禄带寿了，是这样。
对呀、福禄寿菩萨经常来了，是我们东方电台啊，也是我们心灵法门的助缘呢、啊。因为福禄寿菩萨为什么经常来？他们代表天官呢、啊，他们也是代表天上的小菩萨。他们来到人间的话，因为为什么呢？很简单了，人间要求福，求寿，
对，
求官禄，福禄，是这个意思。
啊，是啊，开发起来，福禄寿菩萨也是我们心灵法门的护法，是吧？
对呀、他们来总是一起来，但是偶然的看见，就是这个寿星菩萨来，寿星菩萨来的比较多。明白了吗？
寿星菩萨、南极仙翁菩萨，我记得是。
对，他就是来的比较多，在额头上，因为我经常看见他的额头凸出来很大的额头。
和《西游记》上的一样是吧？
对，像南极，有点像南极仙翁的，在拿根拐棍的那个。
南极仙翁就是寿星菩萨是吧，师傅？
这个倒不一定，我倒不是太清楚。这个慢慢查一下吧、这个慢慢查一下吧，因为我看到这尊寿星菩萨是额头出来的，
拿着拐杖，
拿着拐杖的，是这样的。
明白了，哎呀，还开心呀，师傅。下一个问题，师父，就是由于我们自身没有开智慧，也知不到自己业障多重，随着天时越来越近，很多师兄都莫名的遇上，有的师兄都莫名的遇上大劫，而来不及忏悔，甚至到了劫还知不到自己犯，都还遇，甚至到了劫还不知道自己哪里犯了大错。现在念礼佛，可否祈求菩萨慈悲弟子某某肉体凡胎，帮助我某某消除我身上的大业障，最大的帮助我某某消除身上的最大的业障，这样祈求可以吗，师父？
可以的，会收的，会收人很多。 刚刚我看前面看到你前面的，你听一下，前面那个前不个有一个人打进电话，一个小时当中走掉了一个女的，43岁，43岁有个女的，嗯。
她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她是什么原因？我倒也觉得奇怪啊，因为一个小时走的话是属于基本上是属于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43岁是个劫。那所以我就问了，我说是不是有敛财情况，会不会怎么？他说一直好好念经修心的，没有什么，他也不组织什么。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后来我今天也是好奇，我就刚刚看了一下图腾，看一下图腾，他是这样，他43岁，他很快就有个车祸要死掉，而且这个车祸呢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菩萨看他修得很好，观世音菩萨把他接上去了，啊，
哎呀，
啊。这个人
他已经超脱六道了，
他应该超脱六道了，他是一个小时他都走掉，没有什么病痛啊。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也就是说，如果这观音菩萨不把他接走的话，他可能会残废或者终身残废啊。
嗯嗯。
然后呢，出个大祸呢，永远躺在床上，或者么就死掉了，这种死就直接下去了。现在呢，等于菩萨看他慈悲，看他念经啊，许愿度人，菩萨先把他带上去，那是两个概念。带上去等于我特别要求把他带走，那么下面地府就会同意，菩萨要把他带走，那就同意了。如果你是按照正常的，你必须受这种苦，受这些难，然后还要下去之后到下面，菩萨把他救上来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觉得还是观世音菩萨我们的母亲慈悲啊，真的是这样。
观世音菩萨真的，哎呦，你没有感受到他那种温暖，你没感受到他那种慈悲。如果你感受到之后，我告诉你，不掉眼泪，你就不是人了。我跟你说，就像母亲一样的，你要知道，我举个简单例子，他如果被汽车压死了之后，他死掉了，很惨，他到了下面，
很惨，
菩萨是拉不上来的。但是呢，如果你比方说你没判刑，对不对啊？那是不是有些啊，你好好的啊修心啊，或者怎么样，人家啊人大了，或者怎么给你说情了，或者怎么样了，你可能有救。但是如果你已经判了刑了，到监狱里了，你再救你就很困难了。嗯，
是的，是的，哎呀，感恩我们伟大的母亲，真的是这样。
嗯。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您在问答中不是开示上一次问了，魔有两种吗？有一种是影魔吗？就是意识当中的魔障，这种影魔我们怎么去除去呢？师傅，
影魔嘛，就是脑子里不能让它有残存的空间呀，脑子里不给影魔的啊有着空间，就是房间，你房间里都是正能量，全部都是有人的住的地方，全部都是干净的，那你说肮脏的魔他进得来吗？进不来了啊。
嗯，那是否比如我们突然脑子里出现了，我们一定马上就不去想，去想别的，想好的，是这样吗？师傅有好的方法吗？
对 啊你就马上就得把这个影魔的脏的地方把它赶出去了，你就不让它在心中住宅啊，不让它在心中和脑子里住在这个心中啊，这样就不一样了，明白吗？
嗯，师傅，那可以这样认为吗？就是为了防止影魔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内心修得干净，全部是正能量的东西，这样它就不容易进来了，
对啊，
是这样。
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啊，魔来了就是想贪人家财，对不对啊？
嗯。
那么你脑子里呢，啊，一点都不要去想贪财，啊，人家的钱是人家的，我贪不到，我去管他干嘛？然后呢，脑子里都想，我们要自己好好的劳动。自己挣钱，啊，不是我的东西不能要，你天天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那你说啊，我的贪财的意念还能在你脑子里贪存不啦？存不了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那还有一种是有灵性会附体的魔，我们是念小房子超度是吗？如果超度以后，这种灵性会附体的魔会被超度到哪里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灵性附体的魔。这种魔如果你把它超度走了，基本上它又跑掉了，跑掉之后呢，它你这里不还，它到其他地方再去要债去了。
哦，
你懂吗？
哦，
比方说你一个人的一生会被好几个人欺负，那么他死掉之后他变成冤魂，他一个个要债啊，这个要完了他把这个搞死了，他这个人肉体没了，他接下来有的嘛就是复生就在投胎，有的呢他就在搞另外一个他过去上辈子害他的人，就是这样，你把他弄掉了他就去找下一个了呀。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有一种这种情况，新名字即使没有声纹，如果叫的时间长了，灵动性强了，是不是天上会自动的就改了，给他改了名字呢？
会的，
师傅开示一下。
会的，会的。灵动性，灵动性，什么叫灵动性？灵动性就是当你叫到他身体和身体和他的灵魂都是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地府就帮他改了呀。
哦，地府帮他改了。那如果是拜师的弟子改了名字，天上的莲花一点也不受影响吗？
不受，因为天上都知道你改不改名的。
哦，那明白。那师傅，我们很多人都不喜欢，我们人啊，我们在人间有的人不相信善恶以报，不知道因果，还什么不知道因果轮回，但是天上就是，但是天人不是都能看到因果吗？非常清楚善恶有报吗？那怎么天然还会有人成为天魔？那天魔最后的果报是什么呢？其实就开始一下。
那我跟你讲两句话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不知道善恶因果啦？你知道不啦？
知道知道。嗯，知道。
你知道菩萨不啦？你
知道。
你知道今天要修不啦？
知道。
那么为什么有人不修啦？为什么天天还在杀人放火啦？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
天上跟人间一样的，天上有人修、有的人不修的，跟人间一样，这个明白了不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那请问师傅，我们说的功，我们做功德的大小看发心，师傅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颗心在天上地下来看，全部都是有形象的？良心好，发心好，这做的事情在灵界看来就是一个正的形象；良心不好，有邪念，做的事情反映出来是一个负面形象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嗯，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本性来的呀。如果你在人间做的好坏，那么天上还是根据你人间那个形象来估算你什么时候把你带走，什么时候怎么样，都是天上算的呀。但是实际上你是用灵体这个在人间的现实来表达你自己所做的善恶重业的一种显现，用你的身体，用你的灵体来显现的。因为你没死，所以你还是用肉体和灵体两方面来显现的。如果你死掉了，那么在下面它就下面的形象就出来了。如果你在天上，那么天上的那个灵体的形象就出来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师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开示过，念经是可以消除八十田中业障的方式，念经也是一种功德。那其他的方法做功德，能不能消除八十田中的业障？
可以的呀，有是有的呀，就是你要拼命的，也是要配合念经，然后要愿力呀，愿力能够消除八十田中的不好的东西。愿力
哦，愿力
啊，愿力很厉害的
哦，明白。哎，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愿力
啊。好，愿力好，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师傅在节目中开示了吃面条、粉丝、梦到乌龟、海龟，对应的是延寿时间量。请问师傅，梦到不同的水果，得到的果的大小是否不同呢？
对，
说是果
也是一样，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哦，那师傅啊，比如梦到苹果、西瓜、桃子所代表的果实量是不是不同啊？你说西瓜更大，它得的果就更大一些。
对对对，西瓜呢，梦到西瓜是马上甜，好事马上来。西瓜是马上甜的。你比方说
那如果梦到
苹果就是说你求的某一件事情现在平平安安。你梦到菠萝就说明你这个孩子读书，妈妈妈妈梦到菠萝，那么就是孩子的智慧长了。
那梦到桃子呢？
是不？梦到桃子是什么？梦到桃子就是说你现在啊得到的果实，要以后慢慢才会尝到。啊。
哦。
啊、
那是我梦到糖果、花生、红枣呢？
都是好事情。都是好事。
那你像这种糖果、花生、红枣是比较小的，那糖果是代表什么呢？
糖果保证保证你芝麻开花节节高呀，你越来越甜呀。啊。
哦。
啊，你
花生
呢？花生是什么？花生是补身体的呀。你求身体不好，你梦到花生的话，说明你身体在好起来呀。
哦，红枣呢，师傅？
红枣本身就是象征的一种喜悦。你如果能够梦到红枣、
哦、
说明你求的事情很快就成功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那是否梦到伟人和明星是不是代表的好事也不同呢？
对，
有什么区别呢？
梦到伟人和明星说明你现在正在做这一件事情，你务必要坚持住，因为你会有贵人帮助的。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哦，谢谢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师傅您说过修心就是调心，例如受灾冤枉，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面对观世音菩萨说，我们没有做错，我没有做错，也可以告诉自己受冤枉一定是我们平时做的不够好，造下了受冤枉的因，才有的果报。还可以认为我们在人间就是无常的，就是来受苦的，多忍忍。那么我们依照什么来调节我们的心灵，疏通我们的心灵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就是靠佛法呀，靠台上的白话佛法，多听听，多懂一点人间道理。实际上很多人很傻的，学佛他不懂人道理，那学什么佛啊？学佛就是学做人呐，做人做得好，这个人学佛就学得好啊，啊，对不对啊？
哦，对对对，嗯，明白了。那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就请问一下，我们师傅开示过过去在感情上伤过别人，千万要念礼佛来忏悔，是否就是说是嗯，那我们念礼佛忏悔的时候，就是说需要报他的直接名字，还是只要说泛泛的祈求感情上所做的错事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如果你觉得伤他太深了，那你一定要报他名字。
嗯
啊，说明你心中已经在80天中有这个裂痕了，听得懂吗？啊，如果你觉得没伤得很深，那你就泛泛的讲就好了吧。嗯。
哦，明白。那是嗯，好的，这个师傅开示。师傅就是有的同修吃全素3年多，以前不喜欢吃西红柿、海带，现在都喜欢吃了。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师傅觉得他缺少什么营养，叫他就是加持一下，叫他喜欢吃这些带营养的食物吗？
当然了，你吃素的话，你必须要吃番茄啊，吃海带啊。海带是缺碘的，碘和钠都有啊。啊，你大脖子啦，淋巴结啦，啊，这个淋巴啊脱落啦。还有西红柿啦，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可以防止前列腺，可以防止啊这个男性的疾病，还能防止心脏啊不好，还能防止脑子不好，它里边有大量的维他命 C 啊，所以番茄好得不得了，每天吃一个啊，非常好。
哦，师傅就是其实啊。那这样根据师傅的开示，就是我们每天保证吃一个番茄对我们的身体好，是这样吗？师傅？
对，因为上了年纪的男性他会有前列腺，所以叫他吃防止前列腺、
哦、
然后呢吃一个番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它有维他命好几种啊，这个营养成分在里边的，所以吃番茄的人脑子也好、
哦、
吃番茄的人对眼睛也好啊，吃番茄的人免疫力会提高、
哦、
这是最重要啊。
哦，我要多吃番茄、
啊、
那师傅，那番茄也是天上带给我们人间的很好的一个营养品、
啊啊、
是这样
的。对呀、啊啊啊、你看看它是个果实啊，它这个红的、嗯、你记住了，红的颜色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对人体的营养必要成分是非常厉害的。你看红颜色的东西，红苹果呀、啊、对不对啊、
嗯、
啊，红的那个西红柿啊、嗯、还有红的颜色的那些水果啊，啊，对对对，人体的营养都非常厉害的啊！你看那个东南亚有个火龙果啊，
火龙果
补钙啊，补骨头啊，然后呢补你的经络呀、啊，畅通啊，哎，很厉害的，嗯嗯。
哦，明白了，师傅，那您平时喜欢吃哪种水果呢？师傅，
我现在每天一天吃一个番茄， 而且呢，番茄放点那个糖，这个不要太多啊。如果糖尿病呢，就放那种代糖，不是糖尿病放一点点糖，然后呢，甜酸的吃下去之后特别爽口，而且呢，对你的血液非常好吸，它是血液的清道夫啊。
明白了。
你看看，番茄啊，比水果还贵。
啊，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小的番茄叫圣女果，就是那种小的也可以吗？
可以，非常好，
可以
多吃点番茄好，还有花生米，一天吃七颗，一天的营养都在了。
学习了，谢谢师傅。
如果你营养家里觉你自己觉得家里条件不好，饭吃的少或者菜不够，你一天吃个七颗花生米。你基本上的营养，身体的人体的营养都有了。
那花生米直接吃那种熟的就行了。是
啊，对呀。花生米最好吃的时候是刚刚炒熟的时候。
炒熟的花生米。
花生米很厉害的，花生米一般的热心的身体吃个两颗，马上脸上就发出来了。你想想看它的能量多大，吃个一两颗花生米，脸上马上长疙瘩，年轻人。年纪大的人个十几颗都不会长的，说明全部补充到自己身体的营养素里面去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你。师傅，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像比如打比方吧，我如果梦不到师傅，其他的同修梦到他和我在一块儿，梦到师傅了，这就是加持，就是比如师傅来看他们。为什么我梦不到他能在他的梦里能出现，师傅也是给我们两个人加持呢？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比方说，师傅跟你对不对啊？是直接发生这个关系了啊？你是我的弟子啊，我给你加持了。但是呢，你自己在受加持当中呢，你不一定能够看到，明白了吗？但是呢，别人可以注意到。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在家里啊，妈妈对这个孩子特别好，对不对啊？对这个孩子特别好，其实妈妈很关心，但是这个孩子本身他不知道妈妈对他好，只是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在边上看，妈妈为什么老对这个哥哥好，怎么对我不好啊？这个弟弟看见了。
哎呦，
明白了吗？
明白了。哎，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在说中阴身要带，就亡人不是说在中阴身要带满49天，只有一个特别善和特别恶的不用，一个直接上天，一个直接下地狱。那么直接上天的是到哪一层天呢？就师傅开示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直接能够上天的话呢，要特别善，特别善的话呢，应该可以到欲界天。可以上
去，玉界天
也可以上去，玉界天也可以直接上去，但是一般的玉界天在地府也有判，也可以上去，两种方法，是这样的，因为比较善的人呢，他是到玉界天，如果你是已经有功德的人呢，到色界天，如果你已经在人间有修为的，到无色界天，是这样的。
无色界天，明白了。那师傅，你看到欲界天的天人的寿命一般是多少？色界天和无色界天人的寿命也是多少呢？师傅，
实际上像在那个欲界天的话，就是千岁万岁了，都可以了。
千岁万岁。
然后到了色界天的话呢，那就是这个灵体是比较轻了，他这个已经基本上是超脱万年了，
超脱万年。
然后你自己做的不好，你会掉到色界天，掉到欲界天。
欲界天，那无色界天的时候？
无色界天进入，其实就是已经进入菩萨的前沿了。
明白了。那你像这种无色界天的天人，他只要稍微一修行，或者是菩萨一加持，台长再拖他一把，就能超脱六道了，是这样吧？
对，这肯定上去了。你如果能够修到无色界天的话，虽然也是属于六道，但是这是最后最靠近天上的一道，非常容易上去的，就像人一样，人道是最靠近畜生道的，非常容易变成畜生，就这么简单了。
那是否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友如果没有超脱六道，修到了无色界天，那是否您就直接去拉他一把，就超脱六道了？
我可以告诉你，无色界天就相当于特区了。
哦
稍微修一修就好了。
明白了。那师傅，假如打个比方，比如我到了无色界天，师傅能您去会拉我一下吗？师傅，
那肯定啊，你要求的话就会来拉，你不求的话就不拉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很多事情还是要求的呀，你不求不行的。你看很多人叫台长看病，对不对啊？你要求，哎呀，台长啊，求求你啊，救救啊！哎，其实这就是个愿力，你求人家就是个愿力啊。那么人家，
哦、
人家来顺着你这个愿还你的愿嘛，你就成功了呀，是这样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特别开示。那师傅就是说，我们有邪念、恶念时，强迫自己，我们要强迫自己转念，感觉自己感觉在和另一个自己做斗争，而这个自己就是灵性。我们强制性的把恶念、邪念压下去，会不会激怒灵性，更加报复我们呢？
啊，不会，不会，不会，这个不会的。
啊，
因为你
这个不会啊，
你啊，因为邪不压正呀。因为你用菩萨的、
哦、
菩萨的正能量来压制你身上的邪念，他就是要反抗，你也把他打下去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师傅开始过菩萨的大愿，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菩萨了，才许了这个大愿。但是也听过有的大修行人，虽然不是菩萨，但敢于许菩萨的大愿，然后拼命努力，然后拼命的去努力。最后真的成菩萨了，请师傅开示一下这种情况吧。
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他如果今天敢发这个大愿，他至少这个人真的是在拼命的、玩命的，就是玩你命的。这种情况嘛，就是人家说就是和尚尼姑了呀。他在人间他已经放弃了人间一切的、
哦、
啊，这个一切的放弃人间一切了呀。所以他就是完全是发的菩萨的大愿，他完全在天山上清修，他很容易成菩萨的呀。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师傅再见，师傅。
好，再见，再见。嗯，
再见。嗯。
喂，你好。
你好，师傅。
你好，师傅。
收音机关轻点，师傅。我想首先先向师傅那个分享一个梦境。
啊。
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师兄就是出去弘法的时候，就遇到之前有一个退转的一个同修哈，然后对他说了很多话，也造了可能不少的口业。然后后来呢，他回家就把情况告诉了他的老公。
嗯。
他老公也是我们比较很精进，然后也很发心的一个师兄。然后晚上她老公就做了一个梦，就梦见那个白衣观世音菩萨。梦里面呢，她就问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想知道我怎么知道我跟着这个师父对不对。然后菩萨就告诉她说，就问她，你相不相信那个六道轮回。然后她回答说，我相信的，因为师父给我们看了很多大量的例子，让我相信是有六道轮回的。然后观世音菩萨就说了，如果你相信六道轮回的话，那么这个师父就是对的，他能够带领你们上去。然后这个梦境他说非常的清楚。
嗯。
所以我就说想把这个梦境呢分享给大家，就一定要对师父跟观世音菩萨有信心，
你知道吗？
然后对我们心灵法门有信心。真的，
我告诉你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真的，其实你们就不应该问观世音菩萨这种话，菩萨会很难过的。
是的，因为可能因为他那个人说了很多话以后，可能我估计就是说在师兄的那个心里面可能也有就是也有点影响，
记住了，
他才
记住了
中的
做
这个梦。
记住了，这种人就是少跟他接触，你听得懂吗？你记住，你就是一个好人，你跟坏人经常接触的话，你会听他的话的。啊，就这么简单啊！你
对，他是碰到以后，那个可能师兄也就想
不要
讲
想
拉他，我也不知道这些怎么想，
还要去拉他、
嗯、
还要去跟他讲，你就被他拉下去。
对，
我可以告诉你，
对，
观世音菩萨这次来护法神一定会生气的，他一定，
对，
他一定会消功德的，我只跟你说实话的。
对的
啊，
然后我就如果是听他们讲的话，我就跟他们说碰到这种人你就走远一点，如果是你听他讲的话，就是也是给他机会造业的机会了。
对了，就是你给他造业机会，这就是我为什么讲，
对，这样也不太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讲、
嗯、
啊，这个人会消功德的，很简单了。
对，就是我们只有自己坚持才行。
你知道观世音菩萨讲话，刚刚我听你讲的时候我看了图腾了，是真的、
嗯、
我眼泪都掉出来了。你知道观世音菩萨很难过你知道吗？观世音菩萨拿什么来比方啊？就没办法跟你们讲了，说你们相信不相信六道轮回啊？这个六道轮回那是、
啊、
这是天律啊，你听得懂吗？他菩萨拿这个来跟你们讲，你们还不相信啊？哎，可怜的，哎，
是的，菩萨真的很慈悲。不过听到这个梦，真的是大家信心真的是更足了，就是。
哎，这个你们跟我讲，我没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说经常一个说明你们是人，根本没修到菩萨，是不是动不动就没信心，动不动就没信心，那还叫人吗？你这那还叫菩萨吗？
嗯、
你这么开玩笑？我要是整天像你们这么没信心，我能带领你们走到今天的？开什么玩笑？
对不起，师傅，
没出息！我告诉你们，这些弟子啊，真的，你们这些弟子真的动不动就退转，动不动就相信别人，哎。
对不起师傅、
嗯、
但是被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然后麻烦师傅解一个梦，就是同修梦到那个一位菩萨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报给菩萨说了，嗯，菩萨说你的这个名字不稳定，然后为什么不叫那个文林君，然后现实生活当中，然后那个有人帮他改过名字叫文林君，然后菩萨说那个是羚羊的羚，文是修的文，然后中间那个羚是羚羊的羚，然后这时候菩萨就说了，这个羚羊的羚还可以，但是那个君呢是平均的君，均等的君，就是菩萨说这个字不好，所以他说你的那个羚羊的话会需要水，所以你缺水，你需要好像是另外一个君，所以就想请师傅解梦，就说他这个他不知道梦里面菩萨给他讲的这个灵君到底是哪两个字。
像这种我告诉你，现在菩萨很好玩，像过去菩萨不管人间这些事情的，现在因为经常我在这里给你们改名字啊、
嗯、
弄啊，菩萨现在也参与在里面，很好玩的。因为很多人就求菩萨嘛，菩萨也帮忙了。
嗯，
听得懂吗？照说是菩萨不参与这些事情，嗯，
对呀、啊。
但是呢，现在你们人呐、啊，因为你们是人呐、啊，所以你们整天呢就想通过各种方面来改变自己。
是，可能是，就是说他这个名字是不是需要改？就是说。
是啊，嗯。
就是还是。
如果梦如果梦中菩萨来跟他讲，你就要他改咯。
说他那个林字可以中央，中间是林阳的林君，但是他就不知道或者是什么君。
君啊，嗯。
他是属兔的，需要水吗？不知道说他需要水。
哼，你那个是什么君啊？平均的君有两点水吗？够了。
平均的君就是一个土一个君，里面的两点水。
里面不是两点水啊？
啊、嗯。哦，这个两点水也算了，
啊、
就这个名字还可以哈。
啊，可以的呀。嗯。
哦。
好了，
好的，师傅，我想有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就是说从去年初的时候，就是我女儿她爸爸就是过世了嘛，然后我就为她念小房子超度，在当时超度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想帮她，然后梦里她还告诉我说她需要多少小房子，什么时间，然后她会去到哪一家投胎，她就告诉我，后来就梦见她给她超度以后，梦见她穿着新衣服然后就走了。但是过了几个月，就是过了她那个说的投胎的时间以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她梦见她又回来了，然后就是很可怜的，就是拉着我的手说我真的没有钱了。当时梦里面呢，我好像是在跟另外一个同修讲话，就心里面可能有点生气，就说觉得她打搅我了，然后我就手轻轻的一挥，然后这个时候她就那种灰飞烟灭的感觉，然后醒来以后我就觉得自己这样做非常不对，然后我就跟菩萨说我忏悔，我然后又许愿为他念经念小房子，然后后来又梦见他来跟我说，以后说我这是我这一次我是真的是最后一次跟你告别了，但是在那个春节前的时候呢，我女儿突然就情绪也不好了，晚上也不能睡觉， 然后我就赶紧求观世音菩萨，我说告诉我女儿是慈悲，告诉我说我女儿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梦见女儿在梦里拉着她爸爸的手，哭着说如果我爸爸现在走的话，他真的会死的。然后意思就是感觉就不想让他爸爸走。好，于是我就知道，我说肯定是他爸爸来找他了嘛，又来回来找他。然后我又许愿小房子给他爸爸。最后
他
最后
你现在讲的是他爸爸死了是不是啦？
他爸爸死了，就是死了，就是去年一月份死了。
就是你女儿还在。
我女儿在呀、啊，就是春节前的时候，他不是又回来找，等于是找我女儿了。所以我就想问师傅，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怎么回事？然后为什么说他投胎了以后，然后他告诉我他去投胎了，也说了时间，
没走掉，
后来又
没走掉。
哦，
很简单了，很多人和我出国了，没走掉不可以啊？
啊，
简单的。
然后最近念了可能差不多将近200张小房子给我女儿药精者跟她爸爸，然后呢就梦到她跟带着一个女人，然后就给我说，本来是说她说我想跟你谈生意，然后我说对不起，我最近我很忙的，她说那我就走了，她就带着那个女的就走了。像这种情况是走了还是没走我也不知道。
没走，一般是离开你，离开你的视线，离开你的魂，这其他的都还没真正离开呢。好吗？好好听话啦。很多事情你们都不懂的，多学多问。好了好了。
好的师傅。好的师傅，感恩师傅。
好，再见再见。
谢谢。
再
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星期二下午5点钟再打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中来。